很高兴来到神的圣殿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荣耀的神。在敬拜神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自己就得着神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在世界上虽然风云变幻，但是神的荣耀是永不改变。虽然我们的身心常有软弱，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阿们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主在为你祈求。我们先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啊，路加福音22:31-32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点哈，第一点，失了什么也不要失了信心。第一大点里边的第一小点，对不起哦，分的点太多了点。第一小点是主为彼得祈求信心。上面那一段经文啊，我们知道是在最后的晚餐，当时主耶稣已经知道他自己到了生死关头，他也知道他的门徒们会四散逃跑，而且他的门徒中那个为首的彼得也会软弱跌倒，三次不认他，情况十分的危急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必须亲自为彼得祷告。他为彼得怎么祷告的呢？这里边大有玄机啊，大有文章。他没有为彼得的环境祷告，他没有祷告说，啊，这个恶劣的环境、仇敌的逼迫，通通的退去，他没有这么祷告。他也没有为彼得身上的软弱祷告，没有说让彼得刚强壮胆，绝不至于三次不认我。他没有这么祷告，他为彼得什么祷告呢？为彼得的信心。也就是说，不管环境多恶劣，不管你身心灵多么软弱，你不要失了信心。我们仿佛听见耶稣说，彼得呀，彼得，你受苦也好，受难也好，软弱也好，跌倒也好，只要你还对我有信心就好。其实啊，我们每个人日常也常常是这样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老是祈求环境还有其他的麻烦给我们拿掉。那主呢，不是给你拿掉麻烦，有时候给你拿掉麻烦，有时候不是给你拿掉麻烦，是增强你的信心去对付麻烦。麻烦你就自己去对付。这就好像有一个故事里面讲的，不是给你挪去这个礁石，而是提高你的水位，让你的船飘起来，在礁石上面划过去。礁石就是麻烦，水位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其实不仅对彼得呀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哈，耶稣对他所有的门徒都是最关注他们的信心。他常常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，常常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神眼里啊，一个人对神的信心远比他遭遇的环境重要，远比他自身的光景重要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，下面我要讲的第二点啊，彼得没有失去信心。彼得的困境没有变，我们知道哈，他的软弱也没有变。耶稣被抓，门徒四散，他三次不认主，这些都没变。但是主为彼得的祈求应验了，就是彼得没有失去信心。他不像犹大对主失去了信心自杀身亡啊，相反他信心十足，痛哭一场之后回头激励他的弟兄们，而且呢还三次对耶稣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三次说我爱你，可见啊，爱主的人呢不一定不软弱，软弱的人呢也不一定不爱主。其实呢，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，往往他更依赖主的时候，他就更爱主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愿意夸我的软弱。小孩子更爱父母，因为他们依赖父母，长大了就不怎么爱了。 也不是不爱了，爱的方式不一样了。大卫呀，我现在想起大卫了，大卫也是这样。大卫不管多艰难多软弱，都不曾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因为他知道神爱他，他也知道，这个也知道很重要啊，他也知道他爱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大卫的诗篇我很喜欢的103篇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3篇诗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吧，好吧，一起来。我的心呐、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好，我们到这里为止，因为这首诗很长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相信你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？你知道神是这么爱你吗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相信的话，那你的信仰，你的人生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。这就是大卫为什么不可战胜的原因。彼得也是这样，他们深知神爱他们，他们也深知他们爱神。好，这是第二小点。第三小点，彼得的信心胜了世界。我们看到彼得既然没有失去信心，他就不再软弱，而是带领弟兄们走出去传福音、见证主、建教会。不到200年，当时不可一世的罗马大帝国呀就开始衰败，很快就归向灭亡，但是一个恢宏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就出现在地球上，比罗马帝国更大更深更广更久的出现在地球上，直到今天。哈利路亚。原本软弱怕死不认主的彼得，既然没有失去信心，也就不再怕死。他最后为主殉道，是道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信心可以胜过环境，信心可以胜过软弱，信心可以胜过世界，信心可以改写人类历史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就是在约翰一书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再念一遍啊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信心呢，不仅使我们胜了世界，而且使我们胜了一切仇敌。我们可以说，使我们胜了罪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听见主耶稣对各式各样的罪人来到他面前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看是什么胜过了罪的？是信啊，因信称义。我们也可以说，使我们胜了疾病的是我们的信心。因为耶稣说，对那些各式各样的病人来到他面前得了医治的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们也可以说，使我们胜了死亡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因为耶稣说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死了的人也必复活。可以这么说啊，属神的人，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对神的信心。如果失去了对神的信心，就无异于失去了神。注意这个话，这个话说得很绝对。在神里，一件事能不能成，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，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神能为你做成，取决于你信不信神已经为你做成。这个话值得读2遍3遍，不过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读一遍就完了，回头你们再去琢磨。每个人都是一样，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有什么也不如有对神的信心，你失了什么千万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。 因为神已经将一切做成在你对他的信心里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了。你揣摩这个奥秘的话，你揣摩一辈子也揣摩不透，但是只要你一信就灵了，就应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下面我讲第二大点，神将一切做成在我们的信心里。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啊，神不会在你的信心之外为你做事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雅各书第一章六至七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在主那里得什么。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，也不一定是中国的俗语了，就是有一句俗语说，自助者神助之，是不是？这话不对，应该说是信神者神助之。神在你对他的信里来成全你，做你随时的帮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信神，即使神存在，那神对你来说也是无缘了，用中国词来说是无缘了，他帮不了你。所以说这为什么雅各说对神信心不坚定的人呢，别想从神那里得什么。有人说我信心不足怎么办，圣经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求主帮助。不但信心不足的人呢需要主帮助啊，就是自以为信心十足的人也需要求主帮助。自以为信心十足的人，比方说彼得原来是自以为信心十足啊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远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急了，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么说，我相信彼得说的是心里话，他没有骗耶稣，他没有骗自己。但是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还是靠主的帮助，主为他祈求，他才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我们都需要主的帮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是听主在为你祈求。我起码知道我需要主的祈求。我们原本呢都是不信的人，或者叫无信的人，没有信的人，是主赐给我们一点信心。而奇妙的事情就在于呢，主在他赐给我们的这一点点信心里为我们做成一切。我谈谈我的两次经历。第一次是在我五十岁的时候，脖子上长出一个疙瘩，不到两公分，这个很硬，但是不疼，医生怀疑是淋巴癌啊。他一说淋巴癌我就吓坏了，那症状接着就来了，体重下降，夜里盗汗，在 Google 上一搜那个淋巴癌的症状，我样样都有。我其实有信心，但是信心明显不足。当时回过头来看，与病魔征战的那个日子，全是靠主的帮助，主的搀扶，甚至主的抱着我，走在信心的路上。翻看当时的日记，当时的日记里边记着主对我说的话，都是激励信心的话。我刚开始发现淋巴癌的这个黑影的时候，我在祷告中啊，就听见主对我说，你已经得了医治，无论怎样我已经医治了你，不要再为医治的事儿求我了。这话实在是挑战我的信心呐、实在是挑战我的信心呐、那病刚发现，人还没有治疗呢，你说你已经治好了。我半信半疑，这个四个月以后，穿刺化验的结果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。当时我和医生啊都怀疑什么呢？怀疑取样不准。 明明我身上这么多淋巴癌的症状，怎么可能不是淋巴癌呢？这就是我们好多人的逻辑啊。明明症状这么多，你说怎么、已经得胜了，胜什么了？胜了。这个时候主又对我说过话，主对我说，你担着重担还要多久呢？为什么还不把它交给我呢？结果是又过了三个月，第二次穿刺结果出来了，还是一切正常，的的确确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。我在感恩祷告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我听到主亲切地对我说，在你的信心里，我活在你身上。注意这个话，在你的信心里，在我的信心里，神活在我的身上。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哪里有信心呢？全是靠你帮助，你为我祈求，我才不至于失了信心。这是第一次经历哈。第二次经历是在4年前，这个你们大家都不知道。4年前我这又发现了一个疙瘩，这次是在头上，头部，这个良性的，但是在缓慢的增长。医生说呢，不能手术，只能观察，不能做什么。我的信心呢，一下子就到了悬崖边，往下看就是死亡的深渊。这个时候主来帮助我，他怎么帮助我呢？还是在信心上帮助我。主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你别以为你看见了死亡的深渊，主保证了我，这病不至于死。这个话像一颗定心丸呢，让我翻腾的心安静下来。但是呢，这个处境毕竟很险恶呀，症状不断的出现呢，我还是免不了惶恐不安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灵里就有轻轻的责备，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呐。我对主说，我说，主啊，我是小心的人，但是有一点我至死不渝的坚信，就是你的大爱一步也不离开我，而你的大能呢，不可能不能医治我。这两句话进到我的心里以后，如雷贯耳啊，神的大爱一步也不离开我，而神的大能不可能不能医治我，对不对？很快医生就告诉我，我的病可以医治，原来说是不能医治的，要观察嘛，不能做什么。很快医生跟我说，可以医治，从外部杀死他，而且马上就可以做。长话短说吧，感谢主，治疗很顺利，达到了预期，我还站在这儿，还活着，而且症状逐步减轻，情况渐渐好转。现在4年过去了，我知道是主为我祈求，我才不至于失了信心，是主在我的信心里动了美妙的善功，我才不至于灭亡。我相信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将来永远是这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第三大点，将信心化作行动，以行动完成信心。信心的关键性，信心的重要性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呢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得到信心。因为信心这个东西啊，听起来虚幻缥缈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是吧？无从下手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？其实信心绝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活动，信心不是想一想就好了，不是动动心就好了，信心是从心动到行动的全过程，必须有行动。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我们常说啊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。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介绍亚伯拉罕的啊。希伯来书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里边有三个要素，有三个要素。一是信心本身，就是遵命；二是命定，第二是命定，在这里呢就是得地为业，这就是命定；三是行动，在这里就是出去。信心、命定、行动，行动就是你先出去，先离开家，虽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你先去，而不只是想象啊、下决心啊、甚至祷告啊、甚至宣告啊，但就是不去。理由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去呢？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就算不上信心。信心不是啊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信心是不见兔子就撒鹰，撒了鹰兔子就来，这叫信心。信心是反常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水干了我再迈出脚去，是先把脚迈到水里去，水才给你干。亚伯拉罕不到了他离开家迈开脚走出去的那一刻，就不算他有信心。约书亚不到了他把脚迈出去迈进约旦河水里的那一刻，就不算他有信心。彼得不到了他停止痛哭、停止自责，而是忘记背后、努力面前、承担使命、完成定命、传福音、建教会那一刻，不到了这一刻就不算彼得有信心。同样，圣经里面记载，血漏的女人不到了她挤过人群、将手伸出去摸耶稣的衣裳的那一刻，就不算她有信心。还有妓女、有罪的女人，不到了她冲进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，旁若无人的亲吻耶稣的脚的那一刻，不到了这一刻就不算她有信心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呢，如果不把信心化作突破困境、战胜软弱的行动，如果不把信心化作承担使命、完成定命的行动，如果不把信心化作只凭信心不顾一切的行动，就不算我们有信心。我本来就信主就很晚，36岁才信主，虽说信主前的日子呢也没有白过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信主之后呢，就得一天当两天用，快马加鞭，把岁月压缩，快跑跟随圣灵的带领。我们先是拍摄了7集电视片《神州》，在座有多少人看过《神州》？看的人不太多，因为这个片子已经是20年前的了，你们没那么老。接着下来就拍了4集的电视片《十字架》。多少人看过？这就多点了。正准备拍3部的时候，第一次病的打击就来了。靠着主为我祈求，感谢主，我的信心一直活着，落实在行动上，马不停蹄的又拍摄了4集的电视片《福音》，又拍摄了9集电视片《彼岸》，再接下来就是3集电视片《宣教士》。宣教士呢，是在风雨中完成的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一个更大的，就是现在这个项目《耶稣颂》。正在准备拍摄制作的时候，第二次病来得更凶、更狠、更可怕就来了。这个时候主给了我一句话，主对我说，你只管去做我叫你做的事，其余的事我来做。你们再听一遍啊，你只管去做我叫你做的事，其余的事我来做。当时的话更直截了当，远志明，你只管去做我叫你做的事，其余的事儿你别管，我来做。就这么干净利索。于是我和同工们呢，凭着信心全力投入耶稣颂的制作。主也是用神机骑士一路的带领。耶稣颂一共是120集啊，在我生病第二次生病1年半以后粗编完成。从2022年的复活节开始，2年前的复活节开始，每周一讲，到最近呢是每2周一讲，发布在 YouTube 上，当然还有其他的网站，现在已经发布到105讲。现在看一下这个片头。 这是第一讲的片头，这个差不多有10000人跟着我们，从第一讲到现在的105讲，没有旷课的跟着看的，而这第一讲是看的是最多的，已经到11万多了。耶稣颂的制作呢，有你们教会的宝贵支持，有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托住，在这里我也谢谢你们，在主里边谢谢你们，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你我他身上各有一个命定，各有一个地界，这个地界不太一样啊，有的是在教会里，有的是在职场上，有的是在家庭中，但是不管在哪里，你做事的时候有信心跟没有信心是大不一样的。特别是当你遇到困境，各式各样的困境，遇到软弱，各式各样的软弱，这个时候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就有天壤之别。主在为彼得祷告的时候提醒我们，撒旦想要得着我们，好筛我们，就像筛麦子一样，叫我们的信心摇摆不定，甚至荡然无存。而我们的主却是为我们的信心祈求，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注意啊，无论是圣经的教导还是圣灵的感动，凡是出自主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是带着激励信心的力量，而出自撒旦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是毁坏你信心的。不仅是撒旦了，包括人的教导，有时候人的教导不准确的话，也会伤害你的信心，削弱你的信心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刘同牧师讲道？因为刘牧师讲的道啊，我听的时候就是激励信心，提升信心，经常听这样的道，你人生的路上就有力量。你们经常听啊，是不是？你们是有福的啊。现在对你身边的人说一句吧，你是有福的。半天不让你们说一句不合乎你们的规矩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原本都是小信的人，请你为我们祈求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特别是求你为那些身处困境的人，为他们祈求，给他们激励，让他们能够不失了信心，特别是在那些软弱疾病中的人，主啊，你为他们代祷祈求，叫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还有在恍惑犹疑甚至没有信你的人当中，求你施恩典，赐给他们信心，让他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而你也凭着他们的信心做他们一生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强化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的信心化作行动，把信心化作迈出去的脚，伸出去的手，射出去的箭，你就必为我们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了困境，胜过了软弱，胜过了世界。哈利路亚。祷告感谢赞美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。